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耶和华神与大卫同在，不但让他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而且还坚固他的王权，建了他的王宫，兴旺他的家室。但这住在香柏木宫殿中的王大卫，晚上睡不平稳，白天坐不踏实，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以色列的民，也就是神的百姓，还没有完全的与神同在，没有地方求问神，没有地方敬拜神。所以他就想起神的约柜，在与众民的首领们商讨之后，众民们一致赞同要把约柜接回到耶路撒冷，安放在大卫在城中为约柜所建造的帐幕中。于是大卫就带领着从以色列人中精选出的3万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犹大地的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要把他们父子全家多年所看管照顾的约柜接回到大卫城耶路撒冷。如果您忘了，这神的约柜最后是怎么落到了亚比拿达的家，那您就读一下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的最后和第七章的开始，要不然就回去听我讲的撒母耳记上第12集。那个时候以色列民的政治光景和属灵光景几乎是在低谷中的低谷，军事和经济被腓力士人完全摧毁，就连这神的约柜也被腓力士人掳去，最后是神自己显大能，迫使腓力士人把约柜归还给以色列。但以色列人不懂神的规矩，以前侍奉神约柜的祭司们也都不在了，所以这神的约柜几乎成了以色列人的咒诅，大家都你推我躲，把约柜像块烫白薯似的让来让去，谁也不肯捧着，最后就推给了犹大支派的基列耶林人，安放在了亚比拿达的家。那时候先知撒母耳还年轻，扫罗还没有作王，掰手指头一算，到如今怎么也得60-70年了，耶和华的约柜除了基列耶林人几乎是没人管没人问，100%的成为了一个文物。说起文物，您还记不记得约柜长得是什么样？我还在这儿真想再给您重新叨了一遍，我就是想让您也牢牢记住这约柜的模样。约，条约的约，契约的约，柜就是一柜子的柜。圣经有的地方还称它为法柜，法就是法律的法。因为约柜里边装的乃是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定的法。这柜子的结构是用皂荚木做的，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但是它里里外外都包上了金金，四周还镶上金牙边，有用金子铸出来的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还有用皂荚木做的2根杠，全都是用金子包裹着，杠要穿在柜边的4个环内，以便抬柜，而这杠子一旦插进去就不可以再抽出来了，要藏在这柜的环子里。 到现在咱讲的是这法柜的四个帮和底儿，以及旁边的两根杠子。约柜或者法柜，它最重要的乃是上边那个盖儿，但它不叫盖儿，它叫座。圣经上称它为施恩座，也叫折罪座。这座不是用木头做的，材料全是精金，长二肘半，宽一肘半，和下边的箱子口是同一个尺寸。施恩座做好了以后，还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放在施恩座的两头，这边做一个，那边做一个，这两个基路伯还得连到一块儿。基路伯是什么呢？基路伯是神的天使。当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就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换句话说，基路伯就是神所设立的天使，让他来把守着这些罪人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得永生道路的。所以神再次为以色列人设计这约柜的时候，特地要把这二基路伯放在约柜的顶上，并称它为施恩座。罪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那你就得先经过这二基路伯。如果神让你经过了，人可以和神有联系了，那百分之百都是神给你开了绿灯，那就叫神向你施了恩典。咱再回来说这用金子做的二基路伯怎么安在这约柜上头。这不是约柜顶是一长方形的吗？一头一个基路伯，他们要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要把他们自己的俩大翅膀高张着遮掩着施恩座。神当时告诉摩西和亚伦说，我就要在这儿与你相会，我要从这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儿。所以您说说这法柜它有多重要，那就代表着神的宝座，神向以色列人说话的地方。咱不算以色列立国之前的那二十年，就扫罗作王的这十几年或二十来年，加上他死后，扫罗家族继续与做了犹大王的大卫征战七年半，直到完全失败，大卫得胜，攻下耶路撒冷，打败非利士人的两次侵略战争，在耶路撒冷建王宫兴王室，并把可以盛放约柜的帐幕搭起来，再棒的能工巧匠在当时的生产力下也得有几个年头吧。所以就在这五六十年当中，神的约柜一直放在一个小小的贫民家。我前边说它变成了个文物，更准确的形容应当是被遗忘的民间文物。国家政府没出一文保护费维修费，哪怕地方政府给亚比拿达他们家点补助什么的全都没有，也没给立个牌子说是几级的几星的，更没有上级领导参观过视察过。既然全以色列人都不这么重视这个约柜，亚比拿达和他的儿子们也就没上赶着去问在位的王，放在我们家这约柜你是打算让我们怎么处理，是送回到示罗呢，还是送回到你们这些王所住的地方。总之他们是没有张罗着上交，或者怎么给打发了。这么大一物件占的家里头不少地方，还得派上一个儿子全职来保管，时不常的擦灰掸土，又要通风防潮，还得注意保安，不能让贪财的人知道家里有这么贵重的东西，随便从上边卸下了一块金子那就是钱呢。 反正啊，以色列历史上没有记载约柜在亚比拿达他们家发生过什么事儿，有没有什么神迹出现，所以到现在是整个以色列民有没有这默默无闻的约柜都无关紧要。他们觉得在大卫的英明领导下，自己的日子过得是蒸蒸日上，人民团结，国家强盛。您说以色列人对神之同在这种麻木的状态和心情，能不让懂得神心意的大卫心里头着急坐立不安地惦记着吗？如今大卫觉得是时候了，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他就花时间花钱为约柜准备好了地方，这就带着人隆重地来迎娶约柜，要将他运回到耶路撒冷。话说那一天，当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坐落在山岗上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抬出来，放在那新打的牛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那崭新的牛车，成为了迎娶队伍的中心和整个仪式的焦点。他们的大哥以利亚撒那时候还在不在世，身体怎么样咱就不知道了，反正圣经上没再提他。亚西约牵着牛在约柜前边行走，兄弟乌撒跟在车后，四周是以大卫为首的以色列全家，用各种乐器奏乐跳舞欢唱。这兴高采烈的三万人围绕着承载约柜的牛车，从颠簸曲折的山道上一路下来，走上了平原的大路。可当他们到了拿根的禾场之时，也就是到了平路旁边的大平地，长院是打长的地方，那土都是筛过的细土，泼完了水砸实了还得用石碾子压上几次，跟个大操场篮球场差不多，平的连一个凸出来的小石头子儿都不留。可那只拉着承载约柜牛车的大公牛偏偏到了这平地上的时候，突然失了前蹄，也就是前脚崴了，堂堂就跪在那儿了，车子往前一倾，重量全都压在了前边的辕上。走在车前边的亚西约一看大事不好，马上用力的猛提缰绳，他用力过猛，大金环子差点把牛鼻子给豁了，这牛一疼，他在这一较劲，突然又惊跳了起来，往上一蹦，刚才还跪在地上那俩腿突然又腾空了。咱都见过烈马会这样惊的时候站起来，今天这漂漂亮亮的大公牛还也来了一这姿势，要不说这头牛它牛呢，就是不肯下跪，失了前蹄还得跳起来。他这一跳不要紧，你这还驾着辕拖着车呢，更重要的是这车上还放着神的约柜，而这约柜当时装车的时候人们根本没好意思用大绳子绑。说的也是哈，这么精美的一个约柜，顶上是精金打造的二基督伯，那四只大翅膀还都展开着，您是用什么样的绳子系什么样的扣，才能把这神的约柜五花大绑在牛车上啊？要真那么做了，好运是好运，但不好看呢。所以约柜啊就没绑，直接放在车上，下边顶多垫了块毯子或者羊毛毡什么的，目的是怕刮了下边的金子，因为黄金软，约柜呢又不轻。牛车是左右两个包铁的木头轮子，车轴直接就安在车帮下边，古时候的车不像近代的车一点防震系统都没有，下山的时候一路颠颠簸簸，约柜旁边的四个大金环子被插在其中抬约柜的两根杠子敲得叮叮当当的响，但约柜在牛车上稳稳地坐着都一点事儿没有。可这到了平地， 进了河场，突然这牛失前蹄，惊跳了起来，这拖在牛身上的车也跟着竖了上去，那浮摆在平板车上的约柜眼看着就往下滑呀。但说时迟那时快，跟行在牛车后边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奋不顾身的双手一托，两腿一较力，刚要把向下下滑的约柜顶住，那拉车的牛啊又落下去了，站稳了，牛车平了，约柜是没掉下来，就连那两根杠子都没从环子里秃噜下来。乌撒要使的那劲儿也没用上，只是用手扶了约柜，左手扶着柜子，右手托着盖儿，因为那盖儿沉，两个基督伯在上边，金子最多，那要摔在地上就不得了了，大金翅膀砸瘪了不说，约柜里的东西要都掉出来，叽里咕噜滚一地，那对神可就太不尊敬了。这一切事情发生的飞快，虽然周围跳舞唱歌的人多，但只有功夫看，根本来不及抽身上前帮忙，也就是乌撒离得近，能伸手去扶，可他这一扶不要紧，出大事了。您说什么大事啊？不是约柜没掉下来吗？约柜是没掉下来，拉车的牛被亚西约稳住了，但他兄弟乌撒就在他手扶约柜的那一刹那，耶和华就向他发怒，将他当场击杀，咔嚓嚓一下就死在了约柜的旁边。您说怎么着？死了？没错，死了，当场就死了。当时约柜有没有冒火花、闪电或者发出什么巨响？圣经上没讲。这乌撒死的是七孔流血、口吐白沫，还是脑浆迸裂？圣经上也没提。圣经上就是说，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那死因都不是后来人推断的，什么法医验了尸以后给出的结论，到底是心脏病还是脑溢血。乌撒死在众目睽睽之下，那谁都知道，没有一个人不承认是耶和华神发怒，当场将他击杀。见此情景，众人们全都吓坏了，大卫呢，那简直就被吓傻了，愣在那儿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事儿不简单，篓子捅大了。他一会儿蹲下，两手抱着头，一会儿又站起来，仰脸望着苍天。他垂着胸，围着那牛车走了好几圈，不敢接近约柜。他心里头发麻，甚是愁烦。他知道运约柜这事儿不能再往下做了，可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当乌撒的尸体被他兄弟还是朋友们抬走，是埋在这儿还是送回家，那咱不管。大卫就给这事故发生现场竖了个牌子，起了个名字，叫比列斯乌撒。那意思大概就是神在此将乌撒击杀，这名字一直留到今日。那一天大卫可是害怕了，他怕的不是约柜，更不是拉车的那头牛，他所惧怕的乃是神耶和华。他就对自己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我是个不洁净的人呐，我冒犯了神，我怎么配接近这圣洁的约柜呢？不能，不能，我绝对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就这样用这种方法运进我大卫的城。可是再把约柜原封不动地送回到基列耶林，那亚比拿达他们家还会收吗？两个儿子陪着出来送约柜，半路上就死了一半，只有一个活着回去。况且把约柜从人家家里搬出来的时候，那告别仪式多隆重啊，有敲有打，有吹有唱的， 那谢谢谢谢，再见再见，一路平安的都说了无数遍，这没多的功夫就死了一口子。约柜又给人家抬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啊？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基列耶林再怎么好那是回不去了，可又不能把这约柜丢在这河场上不管吧，他必须给神的约柜重新找一个地方。他问跟从他的这3万人当中有没有谁家愿意收留约柜的，众人们你看我我看你，不敢互相对看的，不是翻白眼看天就是垂眼皮看地数自己的脚趾头，没有一个敢接茬的，没有一个愿意答应的。50-60年前怎样，如今还是怎样，约柜又成了刚出锅的热白薯了，谁也不敢接，怕烫着手。以色列人惧怕约柜，让他们不敢亲也不敢近。那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太棘手了。最后那天大卫也不是从哪儿来的灵感，当王的和做民的就是不一样，他想出了一个自己认为的万全之策。他知道此策以色列人中绝对不会有人反对，可有没有人会赞同，焦头烂额的他可就管不着了。决心一下，大卫先斩后奏，他把这约柜啊送到了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您说这位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大卫怎么想到他了？这我还真不清楚，我只能在这儿猜。俄别以东可能是大卫流亡加特的时候在喜格拉或者是吉甲王那儿交的一好朋友。加特人个子都大，个子大的人心眼都实诚，这个叫俄别以东的不是大卫帮过他就是他帮过大卫，大卫认为他是个好人，信得过。大卫在犹大当王以后他是绝对不会忘了朋友的，那俄别以东不是被大卫亲自邀请就是自己邀请自己，愿意跟着他所喜欢他所信赖他所敬畏的大卫带着全家移民到犹大来生活。正赶上今天大卫运约柜出大事儿了，发誓现场与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正好不远，所以大卫就带着人赶着牛车把约柜送到了俄别以东的家。俄别以东见了大卫，好朋友重逢，那是喜出望外啊，高兴的都不知道该先迈哪只腿了。一开始相交认识的时候，大卫是带领500-600勇士的大靶子到处东征西闯，战无不胜，后来就做了犹大的王，管的地盘比加特王吉甲要大得多呀。而现在呢是全以色列的君王，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又是城堡又是宫殿的，俄别以东都不好意思再去巴结了。可如今大王亲自下马，啪啪啪敲门，后边还跟了30,000精兵，包括大卫在内，跟着他的人身上穿的都是盛装，身上背的又是锣又是鼓，还有各种乐器，旌旗招展的队伍当中还有一辆漂亮的牛车，上边所载的宝物乃是金光闪闪呐。俄别以东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神圣的物件，这好朋友大卫他就是好朋友啊，都做了以色列的王了还这么隆重的来看我，这乃是大驾光临，自己有失远迎，你要是提前告诉我的话，我把自己的牛羊全都宰了招待你们。俄别以东见了大卫那是受宠若惊啊，可大卫看着眼前的好友俄别以东却是心事重重，他有事相求但又不能把真情和理由讲出来，他心里只能祷告，神哪，您亲自来做主吧，孩子大卫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就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大卫把神的约柜托付给了加特人俄别以东，让他无论如何用自己的性命来好好的保管。 俄别以东一听到这托付，受宠若惊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可他又怎么能拒绝呢？以色列的王带着30,000人如此隆重的把以色列的国宝，也就是神的约柜，要寄存在我这一个外邦人俄别以东的家。您看看我这小院子和这几间土坯房，这坐在二基督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要被寄存在这儿，让我来保管，您对我是太抬举太信任了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在俄别以东身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听。